公元618年，唐朝取代隋朝，成为历史上继汉朝以后又一个强盛的皇朝。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当初从太原起兵反隋，主要是听了二儿子李世民的主意。在一路征战中，李世民也是冲杀在前，他的哥哥李建成，弟弟李元吉，虽说也领过兵打过仗，可是功劳远不如他。建国之后，李建成被封为太子，而平定割据势力的征战则是由秦王李世民承担。这样李世民的势力和声望就超过了太子。李世民手下有许多谋士武将，当然不满足只做个秦王。李建成身边除了聚集着一些个皇亲国戚以外，还有齐王李元吉一派人。高祖李渊本来就很器重李世民，又听了一些大臣的意见，甚至有意改立李世民为太子。这事当李建成知道了，就马上找弟弟齐王李元吉来商量。
四弟，我听说父皇想改立世民为太子，我知道我不如他本事大，可我是长子，已经立为太子，怎么能随便改变呢？你和我手足情重，不像世民那样趾高气扬。哼，此人不除，你我的前景都不妙啊。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
您和世民争高低，肯定不是他的对手。这事儿只有咱们哥俩合起来才行啊。
嗯，我也这样想。将来你保我即位，我一定封你为太帝，我死了就传位给你。
谢大哥，不过光你我还不行，还得在父皇身边找人帮咱们说话才行。
哦，你是说在女人身上做点文章？
对，父皇年纪大了，对国事也懒得管了，成天和嫔妃在一起玩乐，他耳根又软，您何不……
好，父王近来最宠爱张婕妤和尹德妃，我就去求求他们。
李建成给两位宠妃送了礼，正好两位宠妃也正在恨着秦王李世民，就满口答应。有一天他们在李渊面前说起了李世民。
陛下，妾妃有件事弄不明白，那天陛下饮宴歌舞多高兴啊，可秦王在一边偷偷擦眼泪，这不是太让陛下扫兴了吗？
哦，我问过他，他说看见宴席这么丰盛豪华，想起了他死去的母亲，所以才流泪了。
哟，秦王还真是个大孝子呢。可秦王见了我们从来就没有好脸色。就说上次吧，陛下赐给我父亲那块好地，可秦王又把它给了淮安王，您的圣旨还不如他一句话管用呢。
哦，真的吗？世民敢这样？
陛下，我也是一样。有一天秦王手下的杜如晦骑马经过我父亲门前，不但不下马，还打了我父亲。
嗯，
哼， 其实啊，我看呐，都是秦王叫部下这么狂妄的。
这也太不像话了。
陛下玉体康健，他还这样。他要是得了事啊，我们还能活吗？幸亏建成太子仁慈宽厚，陛下把天下托付给他，我们也就平安了。
你们放心吧，建成是太子，将来天下当然是他做了。
这就好了，
这就好了，
陛
下，
你真好，
好啊，陛
下。第二天，李渊召见了李世民。
世民，
儿臣在。
我给张婕妤父亲的那块好田，你又给了淮安王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
据儿臣所知，父皇圣旨在后，淮安王得田在前，他不肯相让，儿臣也不好勉强。
你呀，这几年让你身边的那几个读书人教坏了。
哦，
就说那个杜如晦，那天还打了尹飞的父亲，你知道吗？
啊，父皇，儿臣知道，那天是尹飞父亲先让家童动的手，还打断了他的手指，他才还手。
胡说！你的部下连我妃子的父亲都敢打，你对百姓还好得了吗？我还想过让你做天下，要真是那样，你准是个暴君。
儿臣惹父皇生气，罪该万死。可是
别说了
啊，
下去吧。
儿臣遵命。
有一天，李元吉设家宴，请父皇和两个哥哥到府中饮酒。趁着李渊和李世民还没有来，李元吉就和李建成商量。
大哥，我已经埋伏下伏兵了，趁着市民不防备，把他杀了。
哎，你的心思我知道，可今天你不能莽撞。父皇在场，要是怪罪下来，你我反受其害。再说这么杀了他，我也于心不忍呐。
小弟还不是为您好，他死不死关我什么事？
哼，不要着急，此事我自有办法，让他自己死。
这一天，兄弟三人跟李渊出外打猎，李世民连连射中猎物。
市民真不愧文武双全呐、啊！我这儿有一匹胡马，能越过大山涧，你骑上试试。
谢大哥，小弟就试试。
不料这是一匹烈马，刚一骑上就狂奔乱跳，幸亏李世民马术高超，才没有出事。他知道这是太子有意伤害自己，很生气，他的手下人忙把马拉住。
大王，不要骑了，小心为好。
哼，人生死有命，想害是害不死我的。
李建成听了，把话改了改，密告了两个宠妃。很快李渊也知道了。
世民，
儿臣在。
昨天打猎你说了什么？
父皇，儿臣没有说什么呀。
还敢狡辩？你说天命在你身上，
我
你受命于天，死不了是不是？
父皇，
我还没死呢， 你就敢受天命？你也太急了点了吧。
父皇，可儿臣不是这么说的，请父皇详查。
还查什么？建成、元吉都听见了，你真是要气死我呀。我死了你就得势了，你知道你犯的这是什么罪吗？
父皇，儿臣有罪，愿下法司受审，要是此事属实，愿领死罪。
哎，启奏陛下，北方突厥兵马又来进犯我大唐边界了。
哦，世民，
儿臣在。
起来吧。
谢父皇。
这件事儿就不提了，突厥来犯，还得你领兵退敌呀。
儿臣遵命。
这场风波虽然平息了，可兄弟三人的明争暗斗更厉害了。又过了两年，突厥人马再次南侵，李建成为削弱李世民的势力，向父皇建议让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出征。李渊答应了，并召见了李元吉。李元吉从父皇那里一出来就去找李建成。
大哥，这次我代替世民出征，我趁机请求调用秦王府的兵将，向尉迟敬德和秦叔宝他们，父皇也同意了。
太好了，真是天助我也呀、啊！你把秦王府那些大将带走，出征那天，我拉市民为你在昆明池践行，就把他杀了。对父皇，就说他暴病而死，然后把他手下的人都活埋了。
李建成自以为得计，哪知李世民也在他身边设下了眼线。他手下人探听到这个消息，连忙去密告给李世民。李世民正为父皇把自己的部下调走，没有了谋臣猛将而闷闷不乐，听了密告大为震惊，忙把尉迟敬德、长孙无忌等人叫来商量。
大王，事到如今，只有先动手杀了他们才是上策。
唉，可这兄弟之间骨肉相残，自古以来就被人厌恶。不如等他们动手，我再讨伐他们，这样就名正言顺了。
大王，祸在眼前，还这么犹豫不决呀？就是不为自己，也要为社稷着想啊！我们以死拥戴大王，大王还怕什么呢？要是不这样，我尉迟敬德只好逃走，不能够等他们来杀我的头。
尉迟敬德，你
大王不听敬德的话，我们就和他一起逃走，不关您的事了，千万不要这样。
你们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？
我已经让800亲兵准备好了，箭在弦上，由不得大王了。
那还要听听房玄龄、杜如晦他们的意思才好啊。
我去问过他们，他们说皇上已下令不让他们见您，不敢再来了。
什么？他们要弃我而去吗？不行，你们拿我的佩刀再去请他们，若还不来，你们就砍了他们的脑袋回来。
谋士房玄龄、杜如晦得知秦王下了死命令，就扮成了道士模样，秘密进入了秦王府。于是一个万无一失的兵变计划筹划出来了。 第二天，李世民来到皇宫，把建成、元吉几次要害自己的事都说了，请求父皇明察是非。李渊还以为又是兄弟间吵闹的事，就答应明天召见三兄弟当面查问。公元626年初夏的一个早晨，长安城皇宫北边的玄武门打开了，李建成、李元吉骑马来到玄武门前，忽然发现情况不对。
不好，大哥，这守宫的卫士都是秦王府的人，他们要先动手了，快走。
大哥，四弟，快站住，市民有话要说。
市民追来了，给我射死他。哎呀，三箭都没有射中。
你们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不义了。看剑！啊！
李元吉见大事不好，跳下马跑进树林，李世民追上去，兄弟俩扭打在一起。
哎哎哎哎哎！
尉迟敬德赶了来，李元吉拔腿就跑。
哪里跑？看剑！
啊！
太子府和齐王府的兵将得知秦王兵变的消息，立刻赶到玄武门，双方展开了厮杀。这时候，尉迟敬德提着两颗人头赶到了。
你们看，这是谁的首级？太子齐王作乱，秦王奉旨讨伐，他二人已死，你们还替他们卖什么命？
啊！太子齐王都死了，快逃命啊！
三兄弟在玄武门搏斗的时候，李渊正和亲信大臣们坐船在海池中游玩，看来他根本没把昨天李世民说的事放在心上。
嗯，哈哈，今天的天气很好啊！啊，
陛下洪福齐天，国泰民安呐、啊！
忽然，远处一匹快马飞驰而来，马上坐着一员全身盔甲的大将，说话间到了湖边。
啊，你是谁？要造反吗？
陛下，不要惊慌。我是秦王府的尉迟敬德，太子和齐王谋反，秦王已经把他们处死，特派臣来保护陛下。
啊，什么？奸臣元吉都死了吗？市民他竟敢这样无情， 这可怎么好啊？
陛下息怒，圣体要紧。以臣等看，建成元吉功劳不如秦王，还嫉妒秦王阴谋害他。秦王功高盖世，天下归心，陛下若立他为太子，把国事交给他，天下就安定了。
这唉，本来朕也是这样想的呀。好吧，我这就派人宣布此事。
当天，李渊召见了新太子李世民。李世民牵动了父子之情，扑到父亲怀里哭了起来。
父皇，父皇，儿臣有罪，儿臣是不得已呀。
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，我不怪你。这些天
我也让他们给蒙蔽了。从今天起，我把国家大事全交给你。
父皇，
我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这个皇位该你来做了。
不，父皇安泰，儿臣不敢。
别这么说了，我还想高升一步，当太上皇呢。
两个月后，李渊宣布正式传位太子，李世民即位，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。唐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，努力发展经济，内修政治，外御强敌，善于吸取和采纳不同的意见，知人善任，使社会很快得到稳定和发展，为盛唐的出现奠定了基础。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开明君主和卓越的政治家。
刚才播送的是中国历史故事《玄武门之变》，剧中人由陈强、许正廷、翟月荣、石维坚、王慧元、童凡、张连仲等扮演，效果冯钦，音乐傅雪怡、苏健，责编陈斌、淳朴，录音合成宋鹤仙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